好，我们今天开始先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在周二的上午有这段时间啊，借着诗篇上的话跟以赛亚书上的话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求你保守赐福我们，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读诗篇第六篇。
耶和华，求你不要在中责备，也不要在烈日中惩罚我。耶和华，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请你医治我，因为我的头发淡，我心也大大的惊惶。耶和华，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耶和华，求你转向搭救我，因你的慈爱拯救我。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在阴间有谁称谢你？
我因哀恨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把褥子撕破，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我的一切仇敌羞愧大大惊惶，他们必要退后，忽然羞愧。
好，那我们今天啊来看诗篇第六篇。诗篇第六篇是一首忏悔诗，忏悔诗在圣经里面有七首诗篇，我们把它归类到忏悔诗，就是今天读的第六篇、32篇、38篇、51篇、102、130、143。所以诗篇六、32、38、51、102、130、143。啊，这七篇诗篇呢，都是啊人在啊这一个悔罪当中啊所写的诗。那么悔罪呢，认罪悔改啊，认罪悔改啊是一个在我们啊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事，因为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那么最重要的一个开始是求主赦免，求主赦免。那么这是一个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要先求主赦免。所以所罗门王在建殿的时候，献殿的祷告里面啊最重要的一样就是求主赦免啊。所以这是跟我们一般人想象的不太一样，我们一般到上帝面前都是把我们需要的、我们想要、我们期待的告诉神啊。那我不说这些是错，但是在这些之前我们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啊，是一个求主赦免。那么求主赦免，那求主赦免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的一个啊特别的地方呢，我们人常常是认为啊，我会认错，我会悔罪啊，我会在当中啊对自己啊所做的啊陈述说我有错的地方。那么这是人啊会做的，人会做的，人会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错，承认自己的过犯啊，或者是在人面前承认自己的过犯。但是在圣经里面讲悔改的时候，跟人一般承认自己的过犯啊有不一样的地方啊。承认自己的过犯呢啊跟一般人认定的是相似的，是相似的。但是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承认自己的过犯里面呢还是有很多自我在那里。所以当我们承认自己的错的时候，我们会在当中想到啊一些理由啊，这是最容易的。当我们承认自己有错，但我们会直接的从我们里面冒出很多理由来。这些理由呢啊就是啊我为什么会错啊，因为对方怎样，我为什么会错，因为环境怎样。所以当我们在认罪悔改的时候啊，我们啊很容易的第一个啊会影响我们的是，很快的我们就会为自己找理由啊，因为这是罪人的，这是罪人的啊最 最根本的问题啊。所以当我们在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记得，我们会为自己找理由啊，不需要教导，我们自然就会啊，自然就会。像孩子，你他会说他做错，可是他会说因为什么啊，不需要教导，我们自然就会啊。这是第一个，我们会很快的有理由啊。然后第二个，我们在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会认为我已经认错了，这就够了。我已经认错了，这就够了。所以呢，我们会认为啊，当我认错了，我认罪了啊，那么对方啊就应该放过我，啊，就应该放过我。这是我们人的第二个思想，就觉得我已经可以在你面前认错，或者我可以认错了，那就够了。这是我们啊对认罪悔改的第二个我们啊罪人的特征啊。就是我再讲一次，第一个特征啊，我们认罪的第一个特征，很快的我们会认错，我们会啊说我错了，我们会悔改。但是我们第一个特征是，我们会很快的从里面有冒出许多的理由来，啊，这是一个必然的，不需要教，啊，因为这是罪人的特色。所以上帝问亚当你在哪里，他马上会把罪推给夏娃，啊，不需要教，啊，然后马上会说是你给我的女人，我们马上会找理由，不需要教，啊，再来第二个，我们会觉得啊，我们被指出错来，或者我们认错了，我们就以为啊，别人就应该放过我们，或者我们就以为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啊，因为我已经认错了，啊，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啊，很容易在人的思想里面认为这样。所以你看到有一些啊，这些艺人啊，或者这些啊名人，当他们的错被指出来以后，被公开以后，他们总觉得说我有公开认错了，我有跟大家鞠躬道歉了，然后呢，然后就好像我的事就什么解决了、哦，这是人的第二个想法，哦，人的第二个很自然的想法，哦，很自然的想法。那么啊，当人做这些想法，这是这两个啊很自然的想法。第三个，我们很自然的想法是什么？很自然的想法是，我下次不会再做了，我下次不会再犯了，哦，所以这是第三个想法。人的认罪是这样子，人的认罪啊有这三个想法，哦，第一个记得一定会找理由，第二个可以的，哦，因为我已经认错了，对不对？第三个不再犯，我不会再犯了，我不会再做，我不会再做了。这是人的想法，这是罪人基本的想法。那圣经为什么要有悔罪诗？因为这些想法都是人自以为是的想法啊，不是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的想法，不是那个实在。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的实在不是这个，因为前面我讲的这三样仍然只有一个，就是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做主。你们想想看，我会做错啊，是因为环境怎样，对不对？所以中心还是我啊，都是因为你们怎样，都是因为别人怎样啊。所以我们第二个，我们会觉得我已经怎样了，你们还要追杀我，你们还要压迫我，你看重点还是我，对不对？第三个，我们觉得我不会再犯错了，还是我啊，这些都不是圣经的啊讲的啊悔改啊，这些都是照着人的意识做悔改，不是圣经的悔改。所以这样子的悔改啊，对我们人来说的话，只会暂时平息一阵子，但是接下来继续的发生的事仍然是在那里，冲突仍然不断的出现，那么 人在当中啊，我们遭遇到的难处没有一点点有更多的解决，仍然在那里啊，因为这样子的悔改啊，还是照人的意思，还是人做主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前提啊，前提悔罪思的一个前提，我们必须对这个有认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真正的悔改是什么。真正的悔改是第一节，这里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要记得罪是惹动上帝的愤怒，惹动上帝的愤怒跟人无关，跟人无关。我们得罪人没有错，别人生气没有错，别人得罪我们实在，我们生气是实在，但这些都不是最要紧的。我再说一次，这些都不是最要紧的，因为这些都还是把主权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还是认为我是对的，人是错的，或者我的错没有什么样特别，这些都不是。人犯罪唯独得罪上帝，人犯罪唯独得罪上帝。所以第一节就告诉我，不要在怒中责备我，谁发怒？上帝发怒。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谁在烈怒？谁发烈怒？上帝发烈怒。所以我们犯罪是神发怒，是神发烈怒。所以犯罪真正悔改的对象是上帝，因为我们犯罪真正得罪的对象是上帝。好，所以第一节就已经告诉我们，所以在上帝的烈怒底下，我们的认罪会是什么样的情境才是真实的认罪，不至于陷入我刚才讲的那三种情境呢？第一个，第二节讲的，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苦头发颤，我的心大大的惊惶。第二节跟第三节讲的，如果我们真的在上帝面前认罪呢，它是一个情境，这个情境是讲到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惊惶。发颤就是惊惶，我的骨头惊惶，我的心也惊惶。这个是一个人真正认罪的一个情境，也就是当一个认罪是什么，就是我对我是一个罪人，我对我自己是一个罪人，我怕得不得了。怕什么？我怕上帝，我在上帝的烈怒底下怕得不得了，怕得不得了。你看，上帝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我软弱，软弱是什么？就是应该做的没有做到。所谓应该做，不是那个律法上的要求，不是，而是我可以做到却没有做到，叫软弱。我可以做到而没有做到。如果说你可以做到而没有做到是软弱，那么而不是那个我应该做到而没有做到，你知道这两个不一样。如果是我应该做到的话，那我不一定有能力做到，对不对？你应该要怎样，你应该要怎样，这就是律法上的要求，我不一定做得到。但我可以做到是表示我有能力做到，我有能力做到，但我却不去做到，这就是软弱，这就是软弱。所以求上帝可怜我们，因为什么？我们可以做到，但是我们没有做到，我们可以但我们做不到。所以医治我们是需要被可怜的，需要被医治的。悔改是我们需要被可怜，不需要被医治，因为我们的心惊惶，我们的里面惊惶，我们的里面害怕，我们的里面软弱。然后悔改是你要到几时才救我，才救我是我们加上去的话。所以真正悔改是什么？是我真的可以在上帝的赦免当中，可以在上帝的赦免当中。所以他讲，求你转回搭救我，因你的慈爱拯救我。 所以悔改是一个人在上帝面前知道自己在上帝的烈怒之下惊恐担害怕，知道自己在当中软弱无力，那么求神以他的慈爱护庇我，这就是悔改，这就是悔改。所以真正的悔改一定是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而不在于我们多么认真，记得哦，不要把它弄错掉。许多人认为说我已经很用心的悔改啊，那么我就要说的，你的用心还对付不了你这个罪人的本相。如果我们的用心可以对付我们这个罪人的话，那么耶稣就不需要为我们死，对不对？每一个人上帝只要要求我们用心就好了，要求我们用心悔改就好，是不是？不是这样，我们悔改是因为耶稣替我们死，耶稣代替我们死，耶稣为我们这一个应当受上帝愤怒的人上了十字架，所以这叫做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恩典转回，上帝的心转回归向我们。那么第五节讲啊，上帝你一定要救我，要如果我死了在阴间啊，在死地没有人会称谢你纪念你。死的意思，死的意思在这里，死的意思是指我在那一个罪的底下死的，因为罪的工价是死，不是我死掉了，不是讲那一个啊，讲那一个身体躯壳的死，而是心灵的死，在罪里面的死，在罪里面的死。然后接下来讲的是等候，他说我因哀恨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第六节第七节就讲到，在一个人在认罪的过程当中，他感受到罪所造对他造成的那一个伤害极大无比，让他整个人软弱无力，让他整个人陷入到那一个无望的当中。我再说一次，认罪悔改是一个人知道在那个罪的底下他是软弱无力的，他只有在当中每天哀恨困乏流泪。那么大卫这一首诗写得非常的透彻，他说我 每个晚上流泪，泪多到一个地步，把床都飘起来，把褥子把被子都湿透了，就是讲到那一个在他心中的苦，在他心中的哀伤。然后眼睛因为忧愁干瘪，因为敌人昏花。那么第八节啊，就讲作孽的人离开我，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必收纳我的祷告。所以啊，认罪悔改到最后，在这个痛苦艰难等待当中呢，那么回到一个情境，就是要信得过上帝的恩典。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收纳我的祷告，就是讲到我们一定要信得过上帝的恩典，信得过上帝的恩典，不是我们多么用心的认罪，不是我们多么用心的做好，这些都不是，是因为神愿意以他的慈爱转回归转到我们身上。所以这样子第十节讲，我的仇敌就羞愧啊，他们要退后忽然羞愧。那么认罪的仇敌是谁？是
自己
，好，里面的骄傲，里面的自以为意，里面的自以为是，甚至啊人的错，因为我说过了，我们都会把这些归算到别人头上，这些都是罪，认罪的仇敌，都是认罪的仇敌，所以我的一切仇敌一定要记得从自己开始算起，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我，我们的自以为是。这些都是认罪的仇敌，所以啊，这些都要羞愧， 把原来在我们身上的金黄归算到这些上面去，让他们退后，他们退后，退后，我们这个人在上帝面前就得释放，得释放。所以认悔罪师讲的，一个真的悔罪的人，他得了释放了，他知道他的罪上帝不再定罪他，他知道耶稣基督的死为他付的代价，所以他不用去找理由，他不用去找解释，他不用去向人申辩，而是在当中他也不会去认为别人该负什么责任，认为环境应该这样对他怎样，都不是。他只有一点，他知道上帝的恩典慈爱临到他。好，所以这是第一首，第一首这个悔罪诗。我们后面还会有六首悔罪诗，我会跟你们继续的交通其他六首。今天我们先看第一首悔罪诗，我们把它整理一下。好，第一首悔罪诗，大家记得我们认罪人的认罪人是认罪，人是可以认错，但不要忘记我们里面的老我，我们里面的那一个肉体很快的会替我们找理由会替我们找原因，替我们找几多的台阶下，这是必然的，不需要教。第二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认罪常常会认为说，我认罪够了，我已经认错了，可以了，人就应该放过我，人就应该尊重我，我们还是把标的放在自己的身上。第三个是我们都认为我们不再犯了这些都是我们认为对的，但这不是罪，这不是我们真实的生命。我们真实的生命，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们是一个觉得自己做得到，眼目总是看重自己的人，这不是真正的认罪。所以我们会怎样？我们会问题没有解决，问题没有解决，重复的问题会再发生，重复的现象会再发生会一直反复的在当中，罪没有离开。
得罪一个人的话，我们是要跟上帝认错，还是跟得罪人认错？
我们得罪一个人，我们应当我们自己反省，应当先跟上帝认错，先跟上帝认错。第二个，跟人认错比较上复杂一点为什么？因为你跟人认错人接不接纳还有你认错别人会怎么样去看待这些事，对我们来说的话，这个就跟关系有关，关系有关如果是我们生命关系上的人，我们要很诚恳的认错。我再讲一次，如果是我们生命关系上的人，因为这些人跟我们在生命关系上是连结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很诚恳的认错请求别人对我们的一个原谅那么在这一个生命关系上的认错，请求对方的原谅，要记得一件要紧的事我们请求对方原谅，是希望他的心能够在这件事情上头得到释放但要记得，不是对方说原谅你这个事情才真的你得赦免，跟对方原不原谅你没有关系。我们得赦免是上帝赦免我们。
那假如说我们得罪的对象的话，他是职场上面的人，或者是说我们在商场上面一些的往来的一些伙伴的话那这种话我们只要跟上帝认错就好了，那其他我们就不管他。
我们因着人的缘故，我们还是要找机会，这是第二个我要讲的生命关系的人一直在我们身边，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些事。第二个，生命关系以外的这些人，我们还是要找机会认错，因为不找机会认错，我们还是会有一个愧疚的心还是要找机会去认错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认错的话， 对方会对我们的信仰有误解。好，回到诗篇第六篇，记得我们认罪要记得这一篇告诉我们，我们犯罪就是惹动上帝的愤怒，惹动上帝的愤怒，惹动上帝的愤怒会造成我们内在的真实的恐惧，因为我们跟生命的源头断开，那个才是内在的惊惶，内在的不安，那个才是我们真正认罪的地方，悔改的地方，求赦免的地方。第三个，认罪是上帝转回以他的慈爱对待我们，上帝以他的慈爱对待我们，这就是赦免，上帝以他的慈爱对待我们。所以你看这几样记得都跟我们做任何补赎是无关的，不要认为我们能够为罪补赎什么，我们都不能补赎，因为真正能够对罪做补赎的是耶稣，没有罪的人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好，所以在当中我们要不断的不断的有一个心态为什么他这里一直强调我在死地每夜流泪，每夜流泪，因为我们会太容易把这些知识转换成说我已经是这样。我刚才讲的你们听懂了以后，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很快的把这些知识转换成说好，我的认罪就是这样，但我们认罪还不一定是这样，因为那只是知识而已，不是生命。真正认罪的生命是我们真的在当中感受到那一个罪压在我们身上，罪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上头的那一个痛，那一个苦，而那个痛那一个苦是因为我们伤了上帝的心，我们伤了那一个爱我们的天父的心。所以我们认罪是需要一个历程的。我再讲一次，我刚才跟大家讲的那个是知识，但是我们真的认罪是需要一个历程，那个历程就是真的去体会到我是一个必死的人。你要认到一个程什么样的程度啊？什么样的程度？就是你在信心里面得释放，就是当你在信心里面得释放，别人还是用这个事情来责备你、指责你的时候，你的心境已经可以安稳。
就是别人得罪你，你原谅他，不可一次都心中的那个
我们仍然会有记忆。但是我们会很快的回到安稳。通常我们就是在这当中操练生命。好，所以这是诗篇一个非常要紧的诗篇先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是一个，所以我说了来到上帝面前要知道我们的本相求上帝赦免我们。好。